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的感恩哈，我们今天有诗班带我们一起用这样的诗歌来赞美敬拜神，我们也有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诗赞美神。敬拜小组里我们有弹吉他的，我们还有吹啥的萨克斯风的，我们有弹钢琴的，用各样的乐器，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声音也不是一样的，我们用不同的声音来赞美主。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150篇，我还是不自觉的，就是说神，这位神配得我们这样的赞美，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我给弟兄姐妹念一下诗篇150篇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苍穹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能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要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你配得这样我们的赞美，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用各样的恩赐能力，我们来服侍，我们来赞美你，你配得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就求你悦纳我们的赞美，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感恩，让我们献上的如同那馨香的祭，达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蒙你悦纳。主，因为你配得。主，今天你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刚才读的你的话，也求你来使用，求圣灵来真的亲自光照引领，来恩膏，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更深的经历认识你，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更好的来委身跟随你。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对不起，还是打扰一下，我想我们这个灯已经亮了，可以打开一下哈，就这个稍微打开一下呀，就是这边的呀。哎，对，谢谢啊。我们上一周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申命记19章1到14节的内容。这一段的内容里头是神使用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啊，他们要设立逃城。设立逃城的目的就是呢给呢误杀人的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他不该死，所以以免使报血仇的然后来杀死他，所以给他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看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保护看顾人的性命，神也愿意他的百姓，神也愿意人能够不伤害无辜。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也强调，就是故意杀人的这些故意杀人的，即使你逃到了这个逃城，那也会呢由这个报血仇的把你从逃城里拿出来要杀掉，就是报血仇的要把他致死，血债血还。这显明呢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惩罚那作恶杀人的，所以有罪就要受到呢该有的刑罚，公义呢要得到彰显。我们会看到神这两方面的属性，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因着这段经文，我们要学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这里头，所以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说我们要爱护生命，我们要保护生命，我们注意自己的安全，也帮助别人注意安全，然后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尊重别人的生命，我们要关爱生命关爱自己的生命，也要关爱别人的生命。当然这个还是一些具体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就求神怜悯我们，在我们各自的生活工作当中来实践出来。那今天的经文其实呢也是呢讲到这个生命你不能随便的伤害无辜。我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是想到一句话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这一句话，就是要想害一个人，他总能找到借口的。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会故意捏造一些罪名来对付别人，对付自己的仇敌，来消除异己。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历史里头最有名的一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受害的，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就是精忠报国的谁呀？岳飞。他被秦桧的以什么样的罪名啊？莫须有的罪名。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其实这样一个事例的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呢来自于呢，其实人内心的争竞，人的自私，人呢他争权夺利，出于这个的时候，他就不惜伤害别人的性命。那这样的一种境况，事实上呢是来源于最早的，自从亚当夏娃他犯罪以后，人就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以至于呢我们跟神的关系隔断了，我们自己不能认识神，以至于我们跟人的关系隔断了，我们不能真心的爱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到一个程度时候就不那么和谐，即使最亲近的人，即使最亲近的我们像夫妻总在一起的更是这样，总是争争计计的。但是在神里面要把这样的关系要重新弥补起来，把这样隔断的关系重新恢复起来。所以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断了的时候，这种要用谎言伤害人别人的恶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在这段经文里头就讲到了这种情况。其实呢当我们读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连到呢，在十诫当中有一个诫命就提到了不可做假见证害人，这是在申命记的五章二十节有提到。那在出埃及记20章10节中也有提到，那里只是提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有人做假见证陷害人了怎么处理呢？这段很短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处理的原则和处理的目的。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弟兄姐妹呢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要受到，我说是重罚，就是相应的要受到惩罚啊，他的原则和目的。那进入这两点之前呢，我们先看他之前的这两段上下文之前的两段经文。那这一段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呢讲到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这个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其实原文是什么呢？就是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定案。就是无论你是犯罪了或者是你这个得罪人了，你作恶了，一个人的这个见证是不能够用来支持他犯罪了定案了。可能是很明显的罪，但是也需要呢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才可定案。这就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原则里头神的公正公平在这里显现出来。神也盼望呢就是不伤害无辜，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原则才会 使下面的一个特例，就是使这个陷害人的能够呢得到呢就是审查真得到呢这个确认啊，他是他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司法制度当中呢，见证人是就是见证人是不可缺少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古代近东的文献里头，特别比较有名的一个法律的文献，叫汉谟拉比哈，我有这个有点这个翻译出来有点这个不太这个有点绕嘴，叫汉谟拉比法典。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法典当中啊，他就强调了，就是无论是在交易、在民事还是呢刑事犯罪当中，都是依赖要有见证人的哦。要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要有口供，而且在这个审讯的时候要录口供，然后在定案的时候会说呢，就是说这个人证物证俱在哈，俱实，然后才可定案。所以在古代这个时候，就是不光光是圣经里头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整个普世的在神普遍的恩典之下，在当时的这个法律里头也有规定要有见证人。那我们看到十五节这个规定说是要必须有两三名见证人才能定人有罪。刚才我又提到，这就是为了避免呢冤枉好人，为了避免呢伤害无辜，然后呢也呢彰显出呢你这个司法的要公正。在民数记35章30节有这样说哈，说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我们看到故杀人的一定要死，但是呢神在这里还规定，就是要确保是这样，而是要两三名的见证人才可以这样。在17章里头那也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当拜偶像的时候要用石头打死的，但是也要用两三个人的见证来定案。所以这是神的公正的一面，这也有彰显出神怜悯的一面来。神不希望与好人被冤枉，神不希望无辜的人来受害。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讲呢当死的人致死呢，不可凭呢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啊，这是圣经上几处提到的。那在这里头19章下边这个做假见证陷害人的这样就是一个特例。因为人类历史上刚才我提到他会不断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知道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在这个恶里面会有这样的恶，神就指定出就是颁布出十诫中的这样一个律法来，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如果做假见证陷害人了怎么处理呢？我们会看到很简短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呢，是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这个凶恶的就是那个哈马斯哈，这里头这个哈马斯那个邪恶的原文是哈马斯哈，他说你故意杀人的，你要蓄意呢谋害别人，这样的人该怎么处理呢？就是要这个被告和原告要到哪儿呢？这里17节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争讼的人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和审判的官面前，审判官呢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查究出来才有下面的处理。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有人出来指控一个人呢，他做了错事了，他要把这个对方啊，就是说他要处理他，要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我们特别注意弟兄姐妹，要到耶和华神面前，然后要到当时的祭司和审判官，要由这个当时的祭司和审判官来处理。 这个说明呢，很可能这个就是到当时的圣殿当中。十七章那里头，有提到；十三章那里头，十二章《申命记》十二章里头提到，在敬拜神的时候，有呢，中央的要集中在献祭啊、敬拜啊，要集中在神指定的地方。那当然，神在各处也设立，也有祭司，也有审判官。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审判，不是来用像前边说你故意杀人的有报血仇的来做这个事。那报血仇的是我们知道是这个亲人，他的这个被害的亲人的。那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做假见证陷害人的，对他们的处理的时候，这个案件处理的时候要到神面前，要到神设立的祭司和法官面前，由他们来定案。由他们来定案，这里头这个定案的这个处罚的原则呢，和目的呢，就是在下边十九节和二十一节。既然是由法官在神面前、在祭司面前来定案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就不是我们个人，我们即使是受害者，我们呀为个人呢，不要来私自呢来寻求报复。我想先注意这一点，一会儿我还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好，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形成了一个就是这个结构里头，弟兄姐妹你会看到，我没有按照完这个经文的顺序来给弟兄姐妹来看这一段经文。它是从十九节的上半句，我用说十九节 A 哈。他来讲到这个见证的原则和原因，然后呢，二十一节后边最后二十一节，他就具体的呢来说明前边就是该怎么对这个假见证的刑罚的这样一个原则的一个具体的说明。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你做假见证了，你要陷害弟兄，怎么处理呢？这个处理的原则就是，我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那具体的怎么实施呢？二十一节就进一步的说明，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里我们看到，如果确实证明了在祭司面前、在审判官面前，我这是做假见证的，这个原则就是，那人呢就要受到他原本想加在被告身上的那个刑罚，他要受到那样的刑罚。那意思就是，你想怎么样来伤害别人，你呢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其实很清楚、很简单。那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里头，就是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要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而且呢，这里特别强调说呢，你眼不可顾惜，不可怜悯，该受刑罚的就受刑罚，而且要受到相应的刑罚。其实这样一个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一个刑法，它是有一个法律术语的。这个法律术语呢，它有个拉丁文的，我不会念哈，叫 lex talionis 哈。然后这个英文是 the law of retaliation， the law of retaliation。然后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叫同态复仇法。投胎复仇法，法是法律的意思哈，不是办法的意思哈。虽然是这样，有这样一个法律哈，我们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这个不单单是圣经上有的，这个是在当时古代近东也是有的一项法律。在这个法律里头哈，我们会看到这个不是说非得要按照字面的意思。来惩罚，不是说当然以命还命这是真的，但是在具体的时候，有些时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不一定了。在 这个美索不达米这个这个法律当中，就是古代近东这法律当中，它有两种的这个实施惩罚的形式。一种形式它叫什么呢？就是理想的，就是理想化的，就是说同态复仇。同态复仇就是说真的就是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真的是这样的，真的这样实施。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另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什么呢？它就是就是以赔偿金额来取代的这个实际的惩罚，是以赔偿金的形式来做这个事情。就是也同样刚才我提到，就是那个《汉谟拉比法典》里头，在处理伤害赔偿时，他会根据受害者和被告者的社会地位来决定处罚方式。这可以是刚才就提到说相同的身体伤害，也可以呢是以处罚、以罚款或其他的这个身体惩罚来决定。这里头特别我从这资料里头看到说呢，说即使在美索不达米这个法律当中，这种对等惩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在他真正的实行的时候呢，也很可能是以罚款的形式来解决。就是在犹太律法当中，一开始它是口传律法，口传律法里头之后，在大概公元前200年左右，公元前200年左右，它形成了一个文献叫米士拿。这个米士拿文献里头呢，有单独的一章啊，就是来详述这一个律法到底该怎么实行惩罚。他考虑到这样一个刑罚的时候，他特别考虑到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以牙还牙呀，可能也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以牙还牙，你可能打人的时候把人的牙打掉的是一个不好的牙，但是你打人的这个人的牙可能满口都是好牙，但如果你用他打掉一个牙来换那个不好的牙，这是不公平的。哎，你看他们就想得非常的细哈，就非常的。我用这个例子就说明他们这个就是米士拿这个口传律法里头，他们想的是非常的细的，他的规定。所以他评估各种情况，来呢评估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处罚，而不真正的是这样一个字面的意思，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他在实行的时候这个原则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还是要讲究一个公平公正。在这个原则里头我想特别呢要提到呢，弟兄姐妹要因为我在前面特别的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原则不是呢来提倡呢鼓励呢个人的报复，不是要报仇，不是要提说这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常有的一种心态，我们复仇啊！我们的文化里头，大片里头，就是有恶要惩治，一定是哗啦有这种英雄来惩罚人啊！其实这个圣经这样的一个以眼还眼、以命还命，这个它不是来提倡这种复仇的这种行为。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甚至打两下，这不是这样。所以呢，他这里头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呢，说你判罪定罪的时候要到在耶和华面前，在这里头强调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是讲到公义是在神那里的，然后要带到具体神当时设立的祭司和法官面前，这个就决定了你不是你个人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受害者呢要等着神公义的审判，神会来公义的来做出这个刑罚，而且呢是就是按照这个罪来量刑的，按罪量刑这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来评估各样的形式，说这个刑罚要与罪行相符。这里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以理解为就是不多也不少。按罪量刑，不提倡复仇，然后提倡按罪量刑。其实下面他强调的这个目的，一会儿我们看，就是他最主要的是为了什么呢？ 对恶的这个刑罚，要免除罪恶。在讲这个第二点之前，我想让弟兄姐妹看一处的这个经文，就是圣经里头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六到这个十八节这样说，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只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不单单是到旧约的时候讲心理，其实在旧约的时候这里头已经讲到了，讲到心理怎么样，你心里不可恨弟兄啊，不可恨人啊，然后这里特别强调你不可报仇啊，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啊。所以这个以言以牙还牙，以言还牙，不是用来复仇的，不是强调来报仇，他是来强调呢，就是相应的用相应的这个罪来得到相应的惩罚，要罪有应得啊，这是强调。然后最下一个方面呢，他最终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呢在十九节的下半节和呢二十节说的这样说，这这样呢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恶就是什么呢？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恶，把这个恶要除掉。然后别人听见就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刑罚的一个处理，是为了警戒其他的人不要这个做假见证的陷害别人，好像有杀一儆百的意思。为了警戒，为了警戒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个中间除掉啊，这个除掉这个词啊，有说烧的意思。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火是无情的，火一旦烧起来，那就烧的完全的就是烧没了，就是完全除掉。其实这样一个除掉，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往深里挖，往深里思考的一话，其实这样一个律法的设定，它有没有除掉犯罪的根源？我们弟兄姐妹有摇头，它是没有的，它没有除掉这个犯罪的根源。其实罪的问题，根源的问题，是在人心的问题。他起心动念，他想陷害他周围的他认为跟他不利的，甚至是跟他作对的，他以这样一个方式拿掉别人，陷害别人这是人罪的问题，人心的问题。这样一个律法，这样一个惩戒的原则，其实呢没有呢解决人这个行出罪恶的这个根源来，根源的问题没有解决，只不过呢是来抑制罪恶，来防范罪恶。但是这样的律法也彰显出神的公义来，也彰显出神的怜悯来。但旧约这样的一个律法也指出人的罪来，也指出人最终他罪的根源来。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看一篇解经哈，这是 David Carson， 他讲到马太福音，耶稣讲相关这一会儿我们会看这个经文，他提到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他这样提到，我直接用英文，但我不念，然后我以把它翻译出来，这样念给大家。他说，神呢以这样让步的方式啊，来赐下这些这条律法规定，就像拦截暴力之河的堤坝。就像拦截暴力之河的堤坝，这个暴力之河呢，正是从人邪恶的心中流出来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会看到，这句话里的意思就是，这个律法只是一种让步的方式，这个律法的设定，没有解决人心的 那种罪恶哈，没人心的问题他没有解决，只是拿出来呢，以这样一个律法有了，怎么定罪有了，起到一个警戒的作用，起到一个防范的作用。那我们看到呢，在旧约里头，整个以色列民，神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让他们不要呢，效法那迦南地的人。我们看到几百年当中，他们三番四次犯罪，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守不住律法，而且呢，他们甚至呢，用神的律法来犯罪。跟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就是陷害人的案例很相关的一个例子，就是呢，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在《列王记上》里头提到一个最坏的那个北国的以色列的王，那个是谁？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对，大家都知道亚哈王。亚哈王做了一件事，就是他的一个邻居叫耶斯列人拿伯，他有一个葡萄园，他想把它拿来。结果呢，这个亚伯是这样跟他说，他想兑换啊，他说这个亚哈王其实说，哎呀，这因为这个地离我挺近的，我们换吧。但是拿伯呢，就是说他是这样以这样的理由说，我不给你换，尽管是你是王，我也不给你换。他这样说，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可将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哦，你看这个经文跟前面那个利未记啊，或者申命记前面14章14节很有关系啊，说你不可挪移这个人的地界，这个先祖定下来的，神定下来的这个产业，不能随便换的，也不能随便给人的。拿伯敬畏神，但这个亚哈王听到这个事，哇，他就闷闷不乐，闷闷不乐，就回到宫里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哇，这就是一个王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啊。结果他的太太是谁呀？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外邦王的女儿，她就是诱惑亚哈王的拜巴利。耶洗别也是最坏的一个这个最坏的王，最坏的王后哈。结果他就给王说，哎呀，你怎么是这样，这哪是一个，他这样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哦，你这样做哪像一个王啊，不争气，来你看我怎么做。结果这个耶洗别呢就跟呢就出了一个信，就是假托亚哈王的名写了一封信给呢拿伯同住的那个地的那个长老，他是这样说，说你们宣告禁食，叫拿伯呢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面前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然后随后呢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他用这样的信出了这样的主意，结果这个亡命不可违，当地的长老就这样做了，就把拿伯这样杀死了，然后亚哈王就得了这个葡萄园了。我们会看到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用了两个土匪，用两个做见证的，他好像是用了神的律法，然后但是他却是什么呢，做了假见证来陷害了拿伯。这是从王到下做出来的，好像没了人在审判了，但是我们会看到神借着先知以利亚来起来审判亚哈王和审判的耶洗别。他那个话是重的，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比斯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在正在园里，他正在园里呢。然后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 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论到耶许别，耶和华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许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神借着这个先知以利亚这样说了，我们看到后边就这样成就了。亚哈王的死的时候，他的血真的是被狗舔，耶洗别死的时候，他的尸体真的是被狗吃了。神是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我们看在旧约里头，这样一个刑罚不能解决人根本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罪的问题，不能解决人心的问题。神使用以西结书也预言了这样的事情，人跟罪的问题要得到解决，人心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在以西结书里头有这样一段经文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我要做，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还是强调神要做以色列人百姓的神，以色列百姓还要做以色列这个耶和华的神啊，这耶和华神的子民。关键问题要解决，要得洁净，罪得洁净，石头心要变成肉心，而且神说要把他的灵放在他百姓的里面。这样一个神借着以西结的这样一个预言，就指向了新约，就指向了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三天复活，他就解决了，就是以西结在这里说的这样一个预言就成就了。解决罪的问题，罪根源的方式就是因着耶稣基督解决了。但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他来，他说我不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废弃律法，而是来成全律法。因着这样的问题，罪的问题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能真正的实现出来爱神爱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出来不伤害无辜。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也要在生命生活当中操练。当然我们不会呢这个说谎作假见证来伤害一个人啊，但是我们在一些说话行为上我们要小心。上次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到了，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舌，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不单单是新约，旧约里头也有提到。我想呢今天呢我以就是经文的形式拿出三处的经文来，从两个方面我们来学习应用。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呢要注意呢谨守口舌，不伤害别人啊，不伤害别人，不呢搬弄是非，这是一个方面。我想这是箴言的箴言书里头讲到说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这是恶徒哈。说讲到他的结果，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上，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其实我也时不时的给弟兄姐妹讲到说到箴言，引用箴言下面这几句。所以耶和华所恨恶的罪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啊，这是一种说法啊，一共七样。就是呢，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在箴言书里头很强调心，然后要保守我们的心， 要胜过保守一切。他也非常强调呢，话语要谨守口舌，因为我们的话语是从心而发的。到新约里头，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你心里有的就会发出来。但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心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可以把箴言书里所讲的事情能够讲出来，能够活出来，实践出来。所以就求神怜悯我们。我想在这里稍微扩展一点的，就是说你不在就是这个弟兄当中散布纷争。我其实一直还为我们头一段我们教会当中处理的那件淫乱的事，我一直还是想起来还是很悲伤，有的时候还是为他们在祷告。我想感谢主啊，他们好像还没有把我的微信屏蔽了，因为他们发朋友圈的时候我还能看到，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会为他们祷告。我甚至有的时候都想写在微信里写，我说你们，我盼望你们有一天能够悔改，你们有什么事情什么需要，我还会尽管跟我说，我还会帮助你们，但是我还没有写出来。我想今天讲这个事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在以后的时候，但愿我们当中能形成一个文化，我们教会中能形成一个文化，就是我们有话讲在当面啊，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彼此能够好好的沟通交流。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有弟兄姐妹犯罪了，是你处理不了的，一定要第一想到的啊，教会我一定要告诉牧师长老，牧师长老有责任处理这事情。我一直对我知道这对弟兄姐妹犯罪知道的晚，很惋惜，但是神就这么带领了，没让我早知道。但是我想我们中间形成这样一个文化，弟兄姐妹看到有罪的时候要及时的呢向教会的长老牧师来反映这个事，因为牧师长老有责任处理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确实是主耶稣基督从另一个侧面讲，讲到受伤害者的时候该怎么回应。主耶稣在讲到说，你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牙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下面讲了几个方面，说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给他这里这个经文有很详细的解释，在这里头提到呢其实这里头不是说你要任人打。主耶稣基督呢也没有否认呢恶要受到刑罚，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两个国度，是地上的国度，神设立地上的国度的时候，地上有地上的这个国度的律法，那个恶是要由地上的国度来刑罚的。那天上的国度里头，作为天国的子民里头我们的反应，当受害的时候，我们呢求神怜悯是以善胜恶。那最能解释主耶稣基督这段经文的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在十二章这里头说到，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就是不要自己伸冤，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恶胜善。我们当然了，我们会遇到不同的情形，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善胜恶啊。我看到有人笑了，我就知道我说错了啊。那我们祷告，我说错了，弟兄姐妹要领会对啊，就是我们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我们有一段时间祷告来，天父，你是有怜悯、有恩典、圣洁、公义的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是你的儿女，就要让我们活出你儿女的样式来，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彼此扶持，过你一个讨你喜悦圣洁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